我们今天的经文选自诗篇第九诗篇第九至十二节，有弟兄我为大家诵读。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下面我们请陈牧师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想我们大家都刚过了年啊，可能或者说还在过年啊。每当过年，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有很高兴，但是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有一些压力和不同的感受。到过年的时候，对我来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就是说最容易回想的就是小的时候。可以说到过年真正最开心的应该是谁啊？就是那些孩子啊。虽然我们说现在时代跟过去有很多的改变，但是总是孩子过年是最开心的。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到过年了，有新衣服穿，有好的东西吃啊，那时候还可以啊去买一些很简单的那些木质的那种枪啊刀啊这一类的东西，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我妈妈才给我玩的，平时是不可以玩的啊。所以到了过年非常兴奋啊。今天当然我们说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再玩这些东西了，但是有一点还是相同的，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对孩子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压岁钱，对不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数字可能过去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怎么样，这个压岁钱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不叫红包叫压岁钱呢？那么我们说弟兄姊妹就明白，因为我们说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过年跟年纪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在西方这两个事情不连的，我们的年龄是跟什么挂钩啊？跟生日挂钩的。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个过年跟年纪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过年不仅仅只是拿些压岁钱拿钱的问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过年能够长一岁，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记得当我孩子的时候，跟我妈妈有的时候到处去拜年啊，去到过年的时候要见一些长辈啊。年纪大的人相互之间是恭喜发财啊，那么那些大人见到我的时候跟我讲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记得那时候跟我讲的都是啊，恭喜你小弟弟又长了一岁，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对小孩子来说长一岁是非常重要。在学校里面啊，写作文呢，都不晓得写过多少次了，我的志愿长大以后我要做什么，对孩子来说是非常认真的啊。我要开飞机，对不对啊？这个再了不起一点的，我要做总统啊。今天你要做这些，他们是认真的想，而且因此必须要赶快长大。怎么能够长大呢？过年就是长一岁了嘛啊，所以这值得恭喜。但是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高兴 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高兴就慢慢慢慢的减少。我自己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到过年的时候，我就不再做加法，我开始做减法了。当然我们说年纪是不能做减法的，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尽管我知道过年我要加一岁，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开始减了。减什么？我想弟兄姊妹都明白，特别是有了年纪的人，剩下的年日对我们来说，过年不是加一岁，少了一年。我相信特别是年纪比较跟我差不多吧，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到了过年啊，孩子来说加一岁值得恭喜，但是对我们来说增加一岁其实就在这个世上少了一年。弟兄姊妹中间，如果说你不服老，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你是真正老了？就是当你自己在过年的时候，你心里面暗暗做减法。这个做减法啊，我是在这里告诉大家，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不会去告诉别人的，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你一定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做减法。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刚过年，在你的心里面你还是觉得我加一岁的啊，我恭喜你。当然我们说，如果说你减一岁你不要啊沮丧啊，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道理。我的题目是如飞而去。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特别后面一句是惊心触目啊，我们便怎么样如飞而去，就是这样。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到过年我们特别容易回想过去，想到过去真是飞快的过去，转眼之间好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如飞而去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可能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完全信耶稣。今天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感觉人生也是如飞而去，不信耶稣的人他的感觉也是如飞而去。那么我们说信耶稣有什么用呢？今天如果说信了耶稣可以不去了，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去得慢了，可能有些人就有很有兴趣喜欢要来信耶稣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时间上我们信不信耶稣都一样，在感觉上甚至于也都一样，都是一样要如飞而去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到哪里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要到一个是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相信你不会喜欢去的。那么我们说当你在去的时候，你必然是希望最好不要去，非去不可的话去得越慢越好，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见好些年老的人，他们很注意健康啊，早晨晚上啊，我在大陆的话就看到更多啊，因为我常去中国大陆公园里面，早晨晚上啊，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啊，打圈也有，跳舞也有，目的只有一个，要让身体要好。为什么要好？说得更清楚一点，要慢慢的去吧，去 去得越慢越好。但是我们说，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慢慢去，但是我们去是必须的。到哪里去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记得当我做孩子的时候，从来不想到哪里去的，就想长大，长大了我可以做总统啊，我可以开飞机啊，我可以做老板啊。那时候就看到的就是这些，一个孩子充满了做科学家啊，怎么样啊？他没有想到人生的短暂，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如飞而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说我们是回家，那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快了？太快了，你不会如飞而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去的地方不一样。今天去一个不喜欢的地方，当然人人害怕，人人不愿意。今天如果说我们去是回家，我相信我们回家是越快越好。从80年代开始，几十年了，我经常就是在各地，当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是去各地去啊，这个讲道啊，做一些工作啊。那时候的交通很落后啊，我总记得每当过年了啊，我希望回家，每次我回家总是怎么样，从来没有嫌这个太快的。那时候坐火车常常脱班的啊，那真是慢车，很慢。每当回家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火车吐板，因为我们说心里面着急，希望赶快的回家，但是我们说一拖班了，这个时间就拖得很慢，总觉得那么样的慢，从来不会觉得啊，这个回去太快了。如果今天是回家，弟兄姊妹，如飞而去，应该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怕，也不会沮丧，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欢欣鼓舞的。今天如果说我们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地方，那么确实很可能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不乐意。我记得在上一世纪，大概离开现在已经40-50年了，6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海，那时候要动员一批青年要到新疆去啊！我想你在如果上海来的弟兄姊妹，你有年纪的，你应该记得那时候就是说要动员一批啊社会青年啊。那么事先也是做了很多的宣传，新疆是怎么样的好啊，那个葡萄长得又大又甜啊，那边的人啊，这个造出来的啊，都是维吾尔族嘛啊，长得那么漂亮。然后动员一些青年去，我认识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也是给动员去了。那个人去送了儿子去的时候，他们那一个列车火车啊，叫做啊这个知青列车啊，知识青年。那时候的火车要到新疆啊，要坐4-5天的时间。整个列车就是这一批青年啊，那个人送完了儿子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说那个一车都是青年，到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啊。我说照理来说，年轻人到各地去应该那是一件好事，新疆也不是那么可怕嘛。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当他们去新疆，那是离开自己的家，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离开自己父母的照顾，对他们来说那边到底是如何啊？宣传的讲的跟他自己感受的那中间有很大的距离。当你去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难免会有这样的哭哭啼啼，不愿意，但是你不得不去。今天如果说弟兄姊妹我们是回家，那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在家里面有我们的亲人等着我们，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啊。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家的感觉怎么样，真好。确实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深入人的心，因为每个人都体会家的感觉就是好。当我们在外面奔跑，能够想到可以回家了，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安慰，有一个盼望。我常常是在外面，可以说也是这么几十年，基本上啊，常常在外面奔波。每当在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当他奔波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无家可归，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很体会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在外面侍奉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我知道过一阵我可以回家，怎么样，我可以回家休息，回到家里面我就可以比较放松自己，真正有一个休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想，那你在我这边休息吧。常常我碰到有这样弟兄姊妹，哎呀，你就在我们这边休息吧，啊，我们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啊，他们希望我能够长时间留在一个地方，啊，可以多帮他们做一些工作。但是我知道，如果神今天要我出去工作，那我应该尽心竭力。但是要讲休息，在外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弟兄姊妹是待我非常好，给我最好的条件，但是休息不好，只有回到家里面才是真正有好的休息。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能够回家，这是我们最想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不信的人区别在哪里？我们都是如飞而去，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有了方向，我们是回家。尽管我们说，当然今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活，而这个生活要改变，我们在感情上都会有一些不那么习惯的反应，但是我们对于回家来说应该并不是那么害怕的。所以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也是如飞而去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方向回家去。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亲戚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人生，我希望每个人都是慢慢去的，都是能够很长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我们总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方向？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有两个无神论者，他们相互之间常常鼓励，也是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是宣扬，觉得那些信耶稣的人，有信仰的人是那么可怜，那么无知，不符合科学。有一天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生了病，快要离开世界了。在这样的时候，他的那个朋友就过去去看他，而且也是鼓励他，提醒他。当离开的时候，看到那个奄奄一息的朋友，他就告诉他说，你要抓住啊。那个奄奄一息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就问他了，抓什么？弟兄姊妹，确实我们信耶稣，我们也会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去看一个病人，即使他是要临终了，我们会告诉他，你要抓住。抓什么？抓住耶稣，是有可以抓的， 因为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内容的。今天如果说你不信耶稣，你认为没有神，我们也要离开世界。当离开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你，我们也来安慰你。你要抓住，抓什么？没有可抓的。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就会现出他的不同。今天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到过年了，我们不管信不信耶稣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人生很快如飞而去。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了就不飞了，就不去了，还是一样的如飞而去。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们跟不信的人很不相同，我们是回家去，回家的感觉正好。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回家，就是如飞而去，我们并不害怕，我们也欢喜快乐。就像保罗说的，我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的方向搞清楚了，我们要去，如飞而去，回家去，那就行了，我们就等着回家吧。不，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哪里去？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带什么去？你不要以为我回家了我就行了，什么都好了，到了时候到天上，很多人都是这么想，我将来就要去跟耶稣一起做王了啊！在世界上我是自己的王，将来我跟耶稣一起做王，没这么好事。今天我们是回家，这一点是肯定，但是回家是怎么个回家法？有的人是空身回家，有的人是能够带一点回去的。可能有人会想到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的，生不带来怎么样，死不带去。你怎么说要带去呢？我们去不是都是空生的吗？对，世界上的物质对我们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只是我们像过客，我们可以有享受，但这些不是我们追求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带去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是就空身的回去呢？不，我们有可以带去的，不过不是这个世界的物质。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更多的要来思想。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希望你思想的是到哪里去。对于弟兄姊妹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你更需要思想带什么去。你不要以为反正我回去我就享受，那全是恩典。对，我们得救这个救恩全是恩典。我们到神那里去，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有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书是告诉我们要完完全全到神那里去，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的是要丰丰富富到神那里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区别，同样到神那里去，有完全的，有不完全的，有丰富的，也一定有贫穷的。而这个你不能说靠恩典，耶稣是丰富的，我回去一定丰富。不，耶稣能够把你带回去，丰富不丰富要看你今天你在做些什么，你带回去带些什么。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不要你带地上的钱财房子，但是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天上的财宝不是用你地上的钱来积攒的。同样的回家，有欢欢喜喜的，也有可可怜怜。 我刚才讲到那一个去新疆的一个我认识那个人的他的儿子啊，到了过年了，他那个儿子从新疆也回来了，回来过年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去的时候是穿了棉衣的，回来的时候单衣回家。什么原因啊？棉衣卖了。因为我们说他回来这个路费还是蛮贵的吧，没钱要回家就把棉衣都卖了啊，那卖了呢，做父母的看见，当然儿子回家啊，爱他，赶快为他准备棉衣。那时候在上海，不要说上海，全国都一样，上海还条件好一点，棉衣不是那么容易买的啊，要布票，要棉花票。而这个棉花票，据我的记忆里面，一个人的棉花票一年绝对是不可能买棉衣的。那么当时的答案也是没有一个人年年买棉衣嘛，啊，所以呢要全家的棉花集中起来才可以买一件棉衣的，啊，那么赶快为他买棉衣。过了年了，这些青年都要动员回去的，啊，那个是如果说李弄不来动员的话，那些青年全部走了，对不对？啊，全部要来动员要回去啊，那个儿子就告诉爸爸妈妈了，我去不了了。他爸爸妈妈说，我替你买车票嘛，怎么去不了呢？他说我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全都卖了，连被子都卖了，啊，那么赶快为他准备，你不准备他不去了，啊，这样每年都得来一次，啊，每年回来光身回来，然后要准备一套东西替他带走。这时候还不是一个人是这样，在很多青年中间都是这样。这些青年当然也有他可怜的地方，我绝对没有意思要批评这些青年，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回家是儿子，爸爸妈妈你说爱不爱他，爱他，但是那种无奈在人的面前讲起这个儿子，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大家只是有摇头，但是还是儿子，还是可以回家。对那个年轻人来说，他心中怎么感受？我想他绝对也不会是滋味很好。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快要过年了，我坐火车回家，那时候已经是80年代啊，那个经济开始开放了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女青年，这个青年一看也是插队落户的。过年回家，他的车身边放了两个小的箩筐啊，一个箩筐里面放的是肉，猪肉，另外一个箩筐里面放了一些鱼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80年代初期啊，这些东西还是非常的珍贵的啊，不过就是说比文化革命的中间呢好一点，至少还看得到这些东西，但是非常难得。我们说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带了这些东西回家，我坐在她的对面啊，那时候火车不是那么空那么挤，我就跟她一起谈话，我就问她，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爸爸妈妈寄钱给你叫你买的啊？她说不是，她说是我一年挣的钱我买了带回家的。当时我心里就想，哎呀，这个是我的女儿该多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还不仅仅是有吃，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对父母来说是人家没有那么一些新鲜的肉，没有那么多的鱼，在那时候在市场上还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他今天能够带回家，对父母来说，我们说不仅仅是有东西，而且在邻居个别这一些人家亲友的面前怎么样，很有面子。你看我这个女儿，她回来跟我们一起过年，端出来的这些东西，那是我女儿带回来的。那做父母的心里面，那一个安慰。同样的，这两个人，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清楚，你希望哪一个是你的孩子？你希望你的儿女回家带些什么？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都在回家。我们是预备像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从新疆回来的那个男孩子呢，还是像我火车上遇到的对面的那个女孩子？都一样回家，都可以回家，因为你是儿女嘛，父母都爱的。但是当你回家以后，父母的感受是什么？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今天你不要以为我反正无赖，这赖在家里面，父母不能把我赶走。弟兄姊妹，你的永远赖下去啊，因为将来你到天上，你见我们的主，那就是永远的。如果那时候你是没有什么东西带回去的，你再要想带，没有机会了。这就是今天弟兄姊妹，摩西给我们这一个诗篇第九十篇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都是回家，我们带些什么？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摩西的一生，在《使徒行传》史蒂凡把他介绍的非常具体简单，分三个阶段，三个四十年。摩西一生活了120岁，前四十年他是在皇宫里面过的，跟法老的儿女一起长大，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第二个四十年，因为我们知道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法老要找他，要杀他，所以他就逃跑。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啊，娶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有了一群羊。这个时候有群羊就等于现在你有股票有房子有钱啊，那是当时的财产。然后最后的40年，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你们想摩西写诗篇第九十篇大概应该在哪什么时候？大概是在他几岁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先来想他应该是在哪一个阶段，前四十年，第二四十年，最后的四十年。当然你就证明我们说他不会在前四十年，在前四十年他在埃及的皇宫意气风发，当时我相信他也有很多的雄心壮志，很多的抱负，绝对不会写出像诗篇九十篇那么样的有点沮丧。当时他可能会认为他的一生要了不起，要做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说他也不应该是在最后的四十年写的。最后的四十年他为神做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还能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吗？他还能够说所有的劳苦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吗？我想顺便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啊，当然我想有些弟兄姊妹连圣经都不读啊。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是读圣经，弟兄姊妹你也要记得，你不需要把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拉在自己身上，这是很多弟兄姊妹读经的习惯。当然这个习惯不应该说是不好，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容易会有一些对真理的误解。圣经里面所有的都是真理，但是这些内容可能是适合你信耶稣之前的，有些是适合你信了耶稣以后的。当然对我们来说，信了耶稣以后的那些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更直接的。信耶稣之前的我们的那些情形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诗篇九十篇弟兄姊妹，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在我们中间，我再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诗篇九十篇你去好好看看，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要知道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的一生强壮的到七八十岁的啊，
其中到底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对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不应该再觉得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了。可能你要劳苦，但是你不一定愁烦，不应该愁烦。今天我们劳苦是为主劳苦就有价值，绝对不会转眼成空。我们从前常说爱主怎么样不落空，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是主所纪念的，怎么可能在神的震怒之下呢？那么我们说这篇诗篇就错吗？也不错。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震怒之下，我们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是不是就一定就不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呢？我们应该不再是这样，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还是这样。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有些人没有改变，只要耶稣为我服务，没有想到我来侍奉主，只要蒙恩不是报恩。当然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就想，反正到了天上将来我就扫扫地看看门吧，就像那个我讲的那个新将回家的儿子，反正我回家啊，我父母还能把我撵出来吗？我没棉衣了，我回家我父母还能看着我挨冻吗？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太可惜了。因为要记得，我们见主的面将是永远的，到了时候你永远在家里面，是挨在家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是指世界上的。摩西在写这诗篇第九十篇， 我自己的估计应该就是在他七八十岁的时候，对不对？前四十年他不会写出这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四十年他也不会写出这样的内容，应该就是在中间的那一个阶段。前四十年摩西是意气风发，大家总觉得人生是大有可为啊，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知识学问啊，而且又有地位，又有权势，又有财富，什么都有，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不会写出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说这一些并不牢靠，一夜之间他就失去了法老的喜欢，然后他还成了一个逃犯。我们说还好他逃出去了，他在米甸得到了一个好的妻子，生下了两个儿子。我们说在人看来这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今天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是这样，在世界上有一些雄心壮志，遇到挫折失败。你不要以为世界上什么人都成功啊，听说好像做生意的啊，一半以上都是失败的。就好像我有的时候看到啊，这个广告做宣传啊，报纸宣传啊，这个人得了大奖了啊，这个人这中了彩了啊，一下子就拿了多少万多少亿了。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动了，好像我就是第二个。你不知道几亿人都没拿到，就这一个人拿到，哪有这么巧就碰到你？人都是这么想，以为下一个就是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世界上失败了，有些人就怎么样，专心来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吧。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就是经营小家庭，但是经营小家庭也不一定成功。摩西娶了妻，生了两个儿子，很可能我想这几十年里面这两个儿子给他淘了不少气，儿子不一定争气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摩西的儿子看来不怎么样。如果你去看四世纪你就知道了，最早那个拜偶像的 是一个利未人，他自己做自说自话做祭司的，那就是一个摩西的后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摩西可能在 是这样的经营自己小家庭的中间也失望了，这一个家庭不是像他想象的。正因为这样，摩西才写下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我想摩西写这个诗篇90篇最可能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年龄，70多了差不多就要80了。正因为这样，他在写人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是神的怜悯让他最后有另外的40年。弟兄姊妹，摩西的一生确实也是够可怜的，就像他讲的一点都没错，他信神的，他认识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没有真正的能够为神做什么。前40年他有自己的抱负，有自己的理想，这些理想抱负并不是犯罪，但是他没有以神为中心，自我中心，可能他的目的也是好的，他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都是自我中心的帮助，这一些在神面前没有价值。所以摩西在他的90篇里面就讲得清楚，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定在自我中心了，不是犯罪，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价值。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带不了什么去，因为你所追求的，你可能很成功，你有房子有钱财有好的车子，但是我们说这些真正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回家还是贫贫穷穷的，光生回去。如果像摩西第二个40年，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也没有这么样的雄心壮志啊，我也不要啊发大财啊，我就把我自己的家弄得好好的啊。那么在美国我们都是啊有自己的房子了，很多弟兄姊妹基本上都有啊，那么我们说啊我们有自己住的地方至少啊，然后呢我把这个地方呢布置得漂漂亮亮啊，我把自己的家经营得好好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要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啊，这些也不是犯罪，都是对的，也是该做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些也不是你能够带回去的。今天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想一想带什么去。摩西第二个40年照样的他也看到，那就是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今天我们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找到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年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加一岁了，你做减法也好，你做加法也好，这是无可避免，我们都要过去的。一年过了一年又一年，这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像摩西那样，最后的40年为神而活，为神做工，这时候我相信他写下来的就不应该是诗篇90篇了。诗篇90篇那一个啊那么样的有一些消沉的消极的悲观的，那是因为他前80年为自己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小家庭，这些都不错，但是这些 都在神面前没有价值。其实我们说，当摩西真正人生的最后，他有留下给我们一些话的，而这些话我们跟诗篇九十篇来比较，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九节，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啊，在这个上面已经打出来，我们一同来念，请。耶稣论呢，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现其威荣，驾行群场。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无辜新酒之地，他的天也地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尖，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趴在他们的高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同样的都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九十篇，在摩西看来人生是那么样的可怜，在神的震怒之下，当他想到神的时候，他害怕的是神的审判，他想到的是自己一生没有价值，在神面前可能他能够回家，但是可可怜怜，贫贫穷穷。当生命记三十三章，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很快就要离开世界，那肯定就是在他一百二十岁的时候了。在这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摩西就不是那么样的悲观，当他想到神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永生的神是什么？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今天弟兄姊妹，你到底希望是像摩西在生命记所讲的这些话呢，还是像诗篇九十篇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说，我希望指我们的今天的光景就是像生命记三十三章这样。那么怎么样能够像这样呢？其实很简单，要像摩西最后的四十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回家没有问题，耶稣的救赎，我们回家我们应该高兴欢喜，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带什么去。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过年了，是对我们年纪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会又少一点，但是不需要有压力，因为我们说我们回家。今天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就是我们的主指教我们的内容。今天我们不仅仅要明白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而且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不是在增加我们要带回到天家去的，还只是在增加我们这地上的财富。地上的财富我再说并不错的，不是犯罪，但是在神面前可能并没有价值。今天我们的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能够像摩西最后的四十年为神而活，这时候永生的神就成为我们的居所， 我们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到任何地方有神的同在，我们回家我们会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丰丰富富的回家，而这个高兴这一个丰富弟兄姊妹永远的，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从摩西的这一个诗篇，摩西的感受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到哪里去，人生总是如飞而去的，我们需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那就是我们把人生纠正了方向，我们有一个人生的方向，我们是回家，就是如飞而去并不可怕。对弟兄姊妹来说，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二个问题，带什么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回家，我们也正在回家的路上，可能我们现在都一样的高兴，但是到了主的面前交账的时候，五千两跟一千两就完全不同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让我们都能够像五千两这样，我们见主的面我们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就像我火车上见到的那个女青年，当她回家的时候，她的父母见到不仅仅是女儿回来了高兴，而且这一个女儿带回来的这些东西不是说到爸爸妈妈贪吃，而是这一个女儿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过年的时候好好的想一想，过去的一年可能我们没有带什么回家，还好我们还没到家，现在还来得及。新的一年弟兄姊妹，当然我希望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年可以带更多的东西回到天家。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在祷告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在我们中间如果有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觉得我现在愿意调整方向，我愿意回家，人生如飞而去，但是我愿意回家去，当然你还是可以慢慢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有的话你举手，今天我愿意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是回到天家去。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举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有位啊，感谢主。好，放下这样手，放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好，我想我们也不多等啊，如果有你再举，赶快举个手，没有的话我们就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给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在我们中间绝大多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是回家。主啊，但是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带什么回家呢？如果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带的，主啊，你提醒改变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知道为你而活。摩西的一生让我们都活得像他最后的四十年。我们也特别为刚才举手的这一位姊妹祷告，主啊，你恩待他，因为他今天认清了人生的方向。是的，我们还是会如飞而去，但是主，当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愿你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姊妹的心，让他也真正的能够认识接受你做他的救主，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主啊，你恩待让他从今天起就调整了方向， 然后能够在这个人生中不但是欢欢喜喜的回家，而且是带了丰丰富富的回到家里，得到你的称赞，与你永远在一起。主啊，你顾念让我们在中间的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面都有智慧的心，知道该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